要说这个佛教里头，不管是经是论，我们要在开始去研究它之前，要应当先知道这部经它的一个纲要是什么，就是你心中先有了一个轮廓，你再去看经，再去看论，你的收获才大。所以在天台宗的经典上，一上来就先讲五重玄义，讲五个重要的内容。华严就更多了，就十门分裂。第十门是讲经文了，在这个讲经文之前有九门，然后那都是在经文之外的，经文所没有的，他提出来的，总结出来的。啊，像我这个大经解啊，就是用华严的十门。那么这次呢，我们按天台的五重玄义，因为简单一点，用论就经啊，这只有十几页。而天台的五重玄义呢，确实也是把这个重要的集中了啊。这五重呢，就一个是经的名字，你这个一个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先讲这个名字，你先研究这部书，先把它名字弄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这个日本呢，这个到处都是《纳摩妙法莲华经》啊。我这个35年在那里，我看到那个这个石头什么都是《纳摩妙法莲华经》，有的大德临终就请人念经题呀、啊，啊，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啊。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把这个经的特点包裹进去了。所以一上来我们先就说，大家这个我们这么做一做。也是大家看其他经的时候也应当啊注意这方面啊，他这个啊。那么再有就是这个经以什么为体，它的本体是什么，说了很多很多文字，它到底讲的这个是讲的是它这个这些个言说是以从什么，以什么为本体啊，是这个言说是一种形象啊，文字像啊，这些像它是从什么体里头显现出来的，你知道了体，你才知道根本呐、啊，啊，所以我们要看一部书，要能抓住它的根本呢、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体是什么。第三最重要的明宗，它的宗旨是什么？啊，所以上次那个资粮啊，就讲了一个宗，啊，就讲了阿弥陀佛的这个经的宗。这个宗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经的阿弥陀经的宗，偶一大师就四个字，信愿持名啊。那全部的内容，全部的理论，全部的修行方法都在这，宗就在这儿，还有修行方法在里头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叫你要信呐 啊你要发愿往生啊，你都应当发愿，这是难信之法，你要信呐、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呀。然后就说一日如二日要念呢，所以《易经》的宗旨就是信愿持名，四个字把这一部经就盖过了。宗修持也是这样的，你就是好好信，好好发愿，好好去持名。第四就是用这部经它的作用，这个论它的作用啊。第五是教相，它属于哪一教？啊，你是小圣教，是大圣教，是大圣开始的始教，大圣终了叫中教，还是顿教、圆教？啊，这个不同的教，也就是不同的对象。佛是随根说法的，他所说的内容就可以有分别嘛。啊，那个这个说小圣就不谈成佛，说始教禅体不能成佛，说中教禅体也能成佛，但是得三大阿僧祇劫，说顿教就一刹那可以成佛，这不就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教，你不要说是知道一刹那成佛就说那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对，那都是佛说的，那对象不同。再说时间是大家的妄见，说一刹那，说三大阿僧祇劫，哎，也都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教，才能明白。那么这里头，我们还要依照一了一教，不一不了一教，知道这个它是了义的还是不了义的，这两种说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应当依据了义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教相。这就是五重玄义。所以往往有时候看书看论， 往往说他不看注解的倒容易，一看注解的一上来就给你有一个拦路虎就拦住了，因为他要给你讲五重玄义啊，啊，是吧？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解跑马桥的性质，虽然这是十五页的一个短论呢，我们还是啊，来这个汇报这个五重玄义是什么。那么这现在起码是我没有看到这个论的注解，这个也没有看到有谁呀，说这个五重玄义是什么，这就是我自己的啊，所以像这样提出来做一个请教啊，将来看看啊，是不是还有啊更妥切的啊别人的书生的分析。第一个就要讲名字，讲名字，华严念佛三昧论就是要讲华严。刚才已经说过，华严就是这个一个经的名字的简称，实在它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因此我们要讲华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叫讲这个论的题目要讲华严两个字，那首先就需要把楞华严经这七个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虽然只有七个字，这个经题是一个最全面的经题，因为经题往往是包括三个内容，叫人法欲。那佛说阿弥陀经，这只有人呢、啊、佛是人呢、啊、咱们这个土的佛呀，阿弥陀经，阿弥陀是彼土的佛呀，此方的佛说彼方的佛，说这个法就不是人呢、啊、没有法呀、啊。你比方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就没有人啊，他这个这里头他就是金刚是玉，波罗蜜多他是人啊，是人法玉、啊、有的有玉，有的没有玉。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大方广人法玉，大方广就是法啊，佛就是人，华严就是譬喻，所以这七个字人法欲都全了。这个大方广三个字有两种说法，我们都介绍就使得我们容易体会的完整一些。而且这个经名字啊很殊胜啊，啊我们这个啊现在这个华严经佛学院都不进吧，也没有来有机会讲啊，啊但是现在像这个我们把这个题目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是很重要。大是说的是体啊，说体意思呢是长，真长的长，片是片满的片，含义是长和片。这个体它就是大呀，它是长啊，它没有生没有灭啊，所以树无出迹啊，啊它没有始啊，你找不着头啊，找着头就不是大了，这个时间就有了多少多少万万年万万年有个头啊，没有头你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未来也没有头啊，啊这个是数啊，这是时间，空间遍满一切处，遍满十方啊，这个体就是这样啊，无生无灭无始无终，都遍满一切处啊，啊所以这个长片呢、啊、大呀。方呢是讲是从这个法上得名啊，它是以这个鬼池为意，轨道的轨，持是啊，执持名号的持，持名的持。这个持法，它的意思，它一个是持它，持它的自相，说一切法啊，它都有它的法的本身的相。你那个桃树的桃花，它就是那个样，它就保持它自个儿的这么一个相啊。你的这个礼花，它这个花叶果啊，都是它各有各的它的。自己的一些形式，嗯，这个法就如此啊，它是一个是持，各个法它有各有各的啊，它所表示的它一个东西，嗯，一个是一个东西。再有它可以就使你生解，你一提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什么什么含义啊，这归持为义，这个是方啊。广呢就是说它用了，以包博为意，包是包含一切，博是广博无边的。那么再有呢，这个方是大方广，方是体大，方是相大，广是用大啊。 这个第一个大字代表体大，这个体是离开言思的，就是说这一些个这个体到底是个什么，你用言用语言，思是思想，是法非语言分别之所能解呀、啊。语言就是言呐、啊，叫离言呐、啊；分别就是思啊，你一思就是分别啊，不是语言分别所能理解的，这是离言思啊。那么他这个体大说的什么呢？离言思，就是说是这个现前你自己一念戒耳之心，戒耳之心就是那个极微小的这么一念，这一念的心，它就是。永远没有变异，而且是包摄一切啊！底下还要讲这个啊，这一部论呢、啊，这个地方提得很精彩啊。大就是你这一念之心呐、啊，这瞥耳的一刹那一念，只要这个心怎么样呢？它就是永远没有变异啊，是不生不灭的，摄一切法呀、啊，一切法都从这个体，从体就流出相，流出用来嘛。不是从体上生吗？就你这一念之心呢、啊？方是向大，也是离言思，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就是一念戒耳之心，就是大智慧光明，就是清净自在常乐我净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方字这含义，说这个向大啊，一切的这个是殊胜之德啊，皆是这个向啊。用呢，就恒具十界因果呀，啊，这个用啊，啊，你这个十界的一切因果啊，都不出于此啊，一心做心事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那就是佛法界啊，你广度众生就是菩萨法界啊，你要自觉就是罗汉法界啊。一切因果，你是看你啊，你是四谛十二因缘为因，你就声闻缘觉的果；你有六度万行为因，菩萨的果啊。你这以咱们这个啊，这个，也就是说是以咱们这个大方广为因，佛果。就说我们说的这个大体大向大用大，不是一个对待的大，不是比。比这个录像机，比这个录像机大，这是个对待的大，桌子又比它大，房子又比桌子大，那还有比房子大的东西有的是。总之，它是大，它也是小。嗯，它比它就是大，它比桌子就是小，这是对待法。这个说的法是没有对待的，绝待。人们说绝待，就是没有对待。所以咱们有二才有对待。到了无二还有什么对待 啊，所以这个维摩诘入不二法门呐、啊，啊，入不二法门是什么？你就没有离开了二了，谁要能离开二，就是入不二法门。不是要等别人给你证明说你现在这个门你进来了，你入不二法门了啊，你离开的一切分别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说这就把这个大方广是什么，是所证的法，你这修行你证到什么，证到大方广啊。佛呢就是觉者，所以我们这个佛是最平等的，是觉，就是这个觉悟的人呐、啊，是觉圆果满呐、啊，觉都圆了，圆觉呀、啊，所以说果都满了，是果头的佛呀，最尊呐、啊。他有三觉圆满嘛，是吧？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三觉都圆满了。自觉也圆满，觉他也圆满，觉行都圆满，于是我成为佛了。我在华严佛还有十个含义，我念一念呢。含十义啊，不是，这个具一切智义，有一切智。第一，第二是具一切种智。二，离烦恼障是三，离所知障是四。这个所知障是知识分子确实要注意呀、啊，啊，这个烦恼障都知道啊，贪啊、嗔啊、痴啊，这都不好啊，而不知道啊，你现在你本来是不懂的，慢慢就懂了，懂了你知道很多很多东西， 那这个所知它可能叫成障，那不成障就是智慧就是好了，成障叫做所知障，而且所知障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事障易遣，理障难除啊啊啊啊！这个自己所知成了障，你就有一个固定的成见，就是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这就要闹，就要闹，闹派性了。这一宗说那宗，这一说那一派，固执这个一宗一家之说，啊，这个就不能圆融，这都所谓理障，而且以为就是这个，而且其实是不见得。反正四十二章就甚无性，汝意不可信，他偏偏要信自个儿这个意，那这个意这就是所知障。啊，你这一来，你所知的都成障碍了，佛就离开这障，离开二障啊。这个把这个念一念吧啊，底下这四种一切法能自开觉，也能让他开觉；于一切种相于自开觉，也能让他开觉。这就是啊，这是列成为四句话，就把如睡梦觉，佛就是睡醒了的人，咱们就是在梦中的人呢、啊。佛就是这么平等啊！那他佛他醒了，咱们这是做梦嘛？啊，你说我这念佛什么是不是做梦？说大做梦中佛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梦是个好梦，那就是啊，但是还是就是你还没醒啊啊！你要知道它是梦，你说咱们做梦都有这个经验，梦里头哎我这是做梦吧？你快醒了啊！我们要知道这是梦，那就要觉啊，佛就是睡梦中觉醒了。如莲花开了，这是极其自然的，每一个花骨朵都要开，佛开了，我们还没开，这佛就有这个十个含义。到了华严呢，什么都是实啊，这是它的特点啊，它什么都是实。这是讲了第四个字了，这是人啊，华严是喻，比喻花就是开花的花啊啊，他就比喻什么呢？比喻你这个修这个因呐、啊，你最后就得了果啊，这个果就庄严你的这个法报化身呐、啊，啊，所以荣福万行，分福万行，荣耀众德，花嘛有香嘛有好看嘛，这都是一万行之所的结的果呀、啊，这都是一切众德之所形成的。就是花的一就是拿这个做比喻，那么以这个就是一切神通一切妙相和种种的妙相种种的神通啊，来作为庄严，就是华严的意思。花也有十个含义，花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草木的花，也包括咱们珍珠金银做装饰的种种的，你看这个密宗的佛像都璎珞，是吧？那是宝啊，什么种种所成的，那也算花啊。耳环、穿着啊，这些都是庄严之具。飘凡的这个身上这个飘凡唯一绸缎的重裙，这一切庄严之具啊。这个，所以这个珠玉金宝这也可以延伸，而且也是花，也是代表花。花有两种，一种是草木的花，一种是金玉所成的花。都属于这，都是庄严其身，所以这个它就有十种啊，有十种的这个含义。一个是含实，花能够结实啊，啊叫结果结籽啊，就是果实啊的种子啊，表喻都含有性德啊啊，就譬如说一切啊都是性德之所流现的、啊，由性德再出现修德呀、啊，光净。就代表你本质本来是很明显的啊，这画呀很光啊，很静啊，很静静，很微妙啊，这画很微妙，很十悦，谁看了画都很高兴啊，就顺物之机啊，应一切众生的机啊，啊大家欢喜啊啊。第五是因果呀、啊，它能结出果子来啊啊。第六是端正啊，第七是污染呐 啊第八是巧成啊。你这花开的，这那个你这个怎么开的那么好啊？这花这个形象啊啊第九是分福香啊啊，第十是开福，它放开，我们要心开， 住家方便，自得心开，开悟开解，都是一个开字，把这个心用学东西把它捆上了，就是束缚，开福为意，这都从这个地方都是有很深的含义。那么这十种里头呢，有的是通于这个两种花的，有的只是通于草木花的啊，这不详细说了。资呢就是庄严之意思啊，那么这个万德都这个行德都圆满了，拿来装饰这个佛的食身呢 所以佛华严这个玉跟人搁在一块儿，这个佛是觉悟的人，他已经是万德都圆满之所庄严，这个代表的是人，能证的人。这个人证了什么？证了大方广，大方广是所证的法，也可以说大方广这就是体，这是性德啊。从大方广咱们起修，就是这个修是事，事就是佛华严嘛，我们在这个一点点觉悟，一点点来庄严但是最后就全证了大方广，是修德，又全修又再性，就全修起修，全修再性，这就是把这个经题的这七个字说了六个，这是别名，这是华严经的别名，别的没有的是吧，它单独的名经，这个经就是通名了阿弥陀经也叫经，药师经也叫经，都叫做经，经是通名。通名我们一般就贯彻常法，到了华严又是十个含义涌泉，像泉水涌出来出生，这个经里头它能辗转出生殊胜的妙意。三是显示这显示佛的知见呢，显示啊。四是绳墨，绳墨就是木匠做活拿一个绳子一搭一条黑线，锯的时候必须依照这个黑线，这就是绳墨。这个经智者看见了经题啊，你就知道了这个经全部的意思了。盲人见经题亦能得利益，盲人就不能考究经义是什么的，也还是得利益所以这个华严经中之海，经中之王这个经题今天在这个地方很粗浅的向大家做一个供养。底下就是念佛三昧了，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三昧是在华严里头的，是不是这佛叫做华严念佛三昧论呢？华严里讲了种种三昧嘛，那我们解什么叫三昧啊？三昧的含义就是正定正受，正定和戒定慧，禅定要定，它定有种种的定，你先要知道什么是正定，还另外相对的还有邪定嘛？这个很要知道有邪定啊。你这个一日邪法，你不符合圣严量的法，你去入了定，那是邪定。正受这个受用，那定中它就有受用，是正受用啊。那么邪定它就邪受用。那么所以有许多人他就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奇异的事儿。他用一种不是佛教的法，我们都称为是邪法。他这个邪法就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向上是很难嘛，你向下趋于下流那是很容易的嘛。你这个不是走正路，就走邪路，这是走下流嘛，是吧？往下跑嘛。所以他这个就很容易嘛，就容易入邪定嘛，入邪定。所以有的人修行说啊，你这个不好，你开了鬼眼了，你这通了鬼脉了，他就跟这个鬼这东西打通了所以看到许多阴界的星星，看见很多死人，他自个儿鬼的那些特点，鬼有鬼的通嘛，鬼那墙壁挡不住鬼，地也挡不住鬼，是不是人就不行了你说是一个人能够从墙过，就从地下出来了，他要是鬼通，你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所以这以后你要好好想一想所以我们这个定力要是个正定，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佛教徒在这个地方上还是 啊，这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些事情还不能够很啊很明白的啊，有的是自己可以坚持，不能够这个能劝动别人的啊啊，这些东西要很有分别啊啊，无分别中还有分别，有分别中还无分别，所以我们这个同事啊，在这些地方上啊啊，所以在这回就说正定正受分别与邪定啊。这个是三昧是正定正受，我们念佛三昧呢，你持名也好，你观想佛也好，你不念实相念佛也好，你用这个去修，这个是在修的因地上所谓的念佛三昧，你修这个三昧，当你这个三修行有所成就的时候啊，你得了定了，生了智慧了，入了一心了，见了种种瑞相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果上的啊。但是三昧有深有浅啊，这个得到了受用，得到了成就，就是果上的三昧。嗯，这个在这个三昧里头，这个念佛三昧也是华严里头讲的。那么我用这个妙协啊，他有这个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他说是念佛三昧是三昧中最上的三昧也，无量法门，这他的话啊，为念佛一门，圆摄无外，他圆满摄了一切，没有以外的事儿，就没有不包的，一切法就是你什么禅定什么什么什么秘法什么什么都包裹在这个，这就是华严的道理啊。所以懂得华严之后，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就圆了，这圆人了。嗯，这一法就摄一切法呀，不然你就忙啊啊，这个今天生病了赶紧念药师，有一个人死赶紧念地藏啊，这个不没有钱用了赶紧修财神法，这个有点恐怖赶紧修观音，有人又说是念念阿弥陀佛这送往生，他就是这个他就不知道你哪一个都能够包裹一切，都有无量无边的妙用，不是那么机械啊，这个是，所以就是有的人就忙乱不堪呢。他这个摄语就念佛一门，他圆摄无碍，续接具足，这个三昧如大海吞纳众流，这个大海一切水都流到大海里头，性无增减，这是小说是广大，这个三昧包括一切，如如意珠。嗯，所以在这些三昧中特赞这个念佛三昧啊，像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它能够出生无量无量的饱满众生愿呢，所以称为如意之宝啊。啊，它满满一切的愿，它也没有什么减少。我这个要什么的给你什么，但是这个如意珠它是不是损失了什么了？也不是。故又名为王三昧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又叫做王三昧啊。这是妙协大师在他的这个《宝王三昧念佛直指》里头说的。这偶一大师他说念佛三昧所以名为宝王者，所以宝王三昧称为宝，称为王。这个念佛三昧为什么称为宝，称为王啊？因为他如摩尼宝嘛，如摩尼珠，普与一切诸三昧宝。啊，不是世间所要的宝了，要饮食，要汤药，要卧具，要这些东西了，而是他能给你无量无边的一切三昧之宝啊！所以一个念佛三昧包括这么多啊，嗯，如转轮王啊，转轮圣王啊，他统摄四天下呀，统摄一切诸三昧之王啊，盖是至圆至顿之法门也，这是最圆最顿的。顿就是顿然成就了，一生成办了啊！你要修三大正七节，这个指望着我这个就是这个 啊，那就是不是顿法呀，顿法就是刹那成就啊，至顿至圆满至顿之法呀，啊，这是两个咱们净土宗的大德呀，啊，那大智度论就说是念佛三昧能除种种烦恼及现世罪呀，所以念佛一生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话大家咱们得好好想一想，你算一算账，劫是个极长的时间。就没法说了，一劫，咱们10亿人口啊，10万万万万劫，80万万劫，劫这个字就大的不得了，没法说，计算机都表示不出来。那么多生死的重罪，你一句就能消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不怎么想，要想一想才知道啊，哈哈，这个念佛，这个殊胜啊，在这个论就说呀，啊，你本来一个人就具足了法身、报身、化身，你本来是佛嘛，一念能相应的话，就名为念佛三昧。入此三昧门，即能摄一切诸三昧门呐。入了念佛三昧，就摄一切三昧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就是。啊，这个念佛三昧我们得解释什么叫三昧，什么叫念佛三昧，是吧？这个念佛三昧何以称为宝王三昧？所以我说我们是把这个经中之王的这个我这个王的经啊，这个经中之王，哈哈，这个宝三昧之宝，宝王三昧啊，是王中之王，宝中之宝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应当作为一个啊，很殊胜的因缘啊，能遇能闻呢，都不偶然，可以这么说。啊，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暂闻亦不能。若不是往事多劫，这里头修了福，修了慧，对于这个，你暂时听到一点儿都不可能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证明啊，我们现在能闻呢，就证明大家往劫。是修了很多福，修了很多慧，所以我也常常劝大家，多生的辛苦到了今天了，我们今天要叫他有个决断，啊，叫他成功啊，哈哈哈哈啊，不要再跟过去一样，我哎呦还等下回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要有个决断啊，可以了啊，可以了。论呢，就是优婆提舍。这个是指的是佛涅槃以后佛的弟子啊啊，这个对于这个佛的啊这个教义啊做了些解释，设了一些问答，这一些著作称为论啊，这就是这个论字的意思。那么就是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经题，这个论题不是经题，这个论题啊，那第一个五玄呢说一说题目啊，把这个题说完了，那还要说一句什么呢？这个著者，著者菩萨戒啊，佛弟子彭继清，这是一个居士，是个大居士，乾隆年间的大居士，他的世代都是儒啊，他自个儿有一篇序啊，啊，他居士传是他做的，他居士传最后他的。知归子传就是他自己做的传啊，他自个儿传的很简单，他都没有把它表示出来。他说视为如父亲都以文字观于朝，他就没说他父亲是尚书，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他说只有六个部，国家只有六个部统说全国的一切事情，这个部最高的是尚书，就等于现在国务院一个口，等于副总理。年未冠，还不到20岁，就是他自个儿的话，用儒言取科第，就是按四书五经就中了科第，他还没有说是中举中进士，不过在我的记忆看来是至少是进士，所以后来让他做官嘛。那么可是这样，他是这真是高干子弟了，父亲是尚书是吧？自个儿少年呢，不到20岁就科第中进士了。可是他这个都放弃，他就是专门的啊研究佛教啊，这个30岁让他做官，他也没有做，他就是这个著作很多。第一部著作就是 不是，当然不是次序中是第一部，但是我们第一部值得提的就是他所做的《无量寿经起信论》啊，就是他对于《无量寿经》做了一个删节，所以跟这个王龙书他们都是这个同志了。王龙书是龙书净土文是他著作的一种，但是他更流行广的是他所汇集的《无量寿经》，称为《大阿弥陀经》。他是把四种无量寿经汇成一本，就成了第六部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九种，这个净空法师来，他发愿把这个九种要合印，这是很好。汉朝翻译了一次，这是汉译一本。曹操那边翻译了一次，就是在流行比较广的，也就是彭尔林删节的，魏一本。这是第二本，第三本在孙权那边翻译的无译本，中间在晋翻译了五六次都没传下来，到了唐大宝积中有一会，这个就是这在这个无量寿如来会，就是现在唐译第四种不存在的，第六种宋译，那存世这个五种，王龙书当时取了四种汇集，成为大阿弥陀经。就天下就是这个流行很广，大家念，后来很多大德这个引证文具都用的是王的文，王是站着画的，是个进士，进了宋朝的进士。但是他的缺点呢，就有许多在他所绘的经文有许多话是用他自个儿的语言写的，这个就出了一个毛病。你后人用你的语言作为是佛说的，这个例开得很不好，所以彭二林就想补救，但是他没有汇集，他把这个魏译本，就是曹操那边翻译的啊，他拿来大大的删改了一下，简化了一下，这就是成为了第七种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丁福宝翻译的做的注解这个无量寿经签注啊，他签注的就是彭二林的本子，哈哈，不是原来的魏译本啊。这是第七本，第八本是魏墨深，这个是咸丰年间，清朝咸丰年间的人，第八本他是用了五种的汇集，也是想尽量不要有这犯王龙书的毛病，可是不知不觉的还是犯了，有一些不是经中有的，所以夏老才做第九本，而这个第九本呢，现在大家都公认的完善了啊，就这个事情就是圆满了。这个事儿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呢？到日本投降以后，看看。就是刚刚不到半个世纪的事情啊，所以无量寿经出现了善本，这个就是现在人的福报。现在这个外国大量的有印刷呀啊，我的大经节国外也在印呢，他们在讲啊，什么录音呢啊，录音也要复制啊啊，现在这个经要大放光。所以彭二林的第一个我就要提的，就是他删节了一种，成为这个无量寿经的第七种，而且做了论，就叫做无量寿经起信论啊。另外呢，他有观无量寿经月论、阿弥陀经月论，这要讲的华严念佛三昧论、一圣觉疑论、居士传啊，这四大本，还有二零居士集啊。他是深入禅宗、深入净土的啊，这样一位大居士啊，他这个从他这个这很不可多得，这个跟莲池大师这个风格很近，就是禅和这个净土密切结合。